我们今天先与新西亚做一个见证，感谢主。
兄弟姐妹早安，这个好像比事情还紧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久以前师母就要我做见证，我实在不知道做什么见证，因为实在太多了。那只有十分钟，所以我昨天仰望了一下神，神灵晨把我叫起来。我的整个 focus 呢会在神怎么样从粪坑里把我救拔起来，神怎么借着经济的困难得着了我，神怎么带我脱离了贫穷。我从小其实生长在一个蛮富裕的家庭，那因为父母不希望我太爱慕虚荣，所以他们的教导就是从来不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有钱。那所以从小是我们全家小孩子都以为我们住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到大，每次人家问我们什么，我们都告诉别人我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的。可是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很奇怪，像我老公他觉得到底是我是有钱人家庭长大还是你是有钱人家庭长大，因为有太多事情实在很难想象一个贫穷家庭长大会是这种想法。后来在2年前，我弟弟才去问我妈妈，因为他也有一样的困扰，弟弟才去问我妈，我妈妈告诉我们没有，只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是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所以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什么叫就是钱的价值。可是这样的教育造成我们全家小孩对金钱非常没有安全感。那但是因为环境其实也没有经过什么磨练，那神就在1996年让我嫁给了汤姆斯，他们家本来非常非常的富裕，我们过着像就是那种童话般的生活。我买的衣服都是 Nordstrom 的衣服，都是不用杀价的，因为他们家每个月都寄好多钱来，我们花的钱从来不心疼，因为不知道赚钱的辛苦。有一天晚上接到一通电话，他们家经济危机，就在一夜间什么都垮了。那时候我开始也因为这样我认识了神。我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倚靠天父，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就这样摆了一个姐妹在我旁边告诉我当初她是怎么走过，她是怎么倚靠神，神是怎么彰显神迹她的身上，你可以做。那我们就这样走上了倚靠神的生活。我很感谢神，神那段时间带我去一个教会，我的牧师师母是一个信心生活的牧师师母，所以他们非常知道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学会了怎么听神的声音。我们每一年有4万多块的消费，因为他们是每一学期的学费8000多块在 Stockstay， 因为我们希望早点毕业，所以就拿了很多学分，但是一毛钱都没有 support。 外国学生不能打工，2年的时间，如果你们曾经有朋友或自己是外国学生，你们就会知道那个花费有多大。我们没有任何 support， 完全依靠神。这样子的神迹，如果不是神，也因为这样神迹，我带了很多家人跟朋友信主，因为他们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们的教会没有给我们奉献，那也是当初我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有钱人在我身边，又是医生又是老板，没有一个人奉献给我们。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经历了神，神他唯一给我的，他不是在一夜之间让我有了钱，他借着这16年的时间，借着经济的困难得着了我，把我 transform 成今天的我。当初我们神唯一给我就是应许，他给我很多的先知的应许都是看不见的，神一直告诉我他要给我这个，他要给我这个，他给我的祝福是很大的，然后就一直等一直祷告，什么也没看见，但是他就是供应我们的生活，因为我还是活着。那他给我一个应许，就是他会让我留在美国。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毕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神说你，他借着安童牧师告诉我们，你不会再回到你的国家，你会留在这里，神会给你。这就是很大应许，我没有办法想象如何，但是我只能抓住他的应许。 就这样子走了一段时间，神非常好玩。那段时间我没有上班，我全部能做的就是所有的聚会都跑，一直抓着他，抓着他不放。结果有一天神，我想跟你们分享一段如何聆听神的声音，神是如何在你贫穷的时候又如何来赐福给我。神界的一个先知在我一个特别聚会里，他告诉我，姐妹你有房子吗？我说没有，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欠债。然后他告诉我，神要给你一个家，一个 house，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 house。 那时候对我们来讲那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 credit card 里还欠了3万多块， Thomas 才刚毕业。以人的想法，人的筹算都是先把债还了再说，这叫做人的筹算。那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我因为经历过神的供应，我实在不敢自己筹算，所以我能抓住的就是主啊，你说要给我房子，那我就去看房子咯。好，那当然神也借着他应许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印证。在我看房子的时候，因为不是我们的房子，所以我们必须问他房子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们在东边。我们说是美国的东边，还是台湾的东边，还是全世界的东边，还是萨卡门的东边，他告诉我们是萨卡门的东边。 anyway 我找到那个房子的时候有很多印证，就长话短说就不说了。功课就在那一刻开始，当我们把定金付下去的时候，他们的薪水下个月马上被减 20%。 那个时候因为房子正在涨，所以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薪水，他是不会贷款给你的，是不可能贷款给你。以他们的薪水，我们是买不起那个房子，甚至我们遭受到甚至教会里面兄弟姐妹就是闲言闲语，他们跑去找我们牧师师母说，你会不会觉得 Cynthia 他们这种苦是自找的？因为平常人，我们两个夫妻硕士都上了班才买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就只有一个 Thomas 上班买这么大房子，然后才在那里苦啊求啊。他说这种苦是不是白白自找的？这种压力，这种痛苦，我的赏识是大的，因为是很难受，因为人不能了解你。但是我只抓住一点，就说主，因为你借着先知跟我说是要大的，我不可以看小的，因为你说是大的，所以我一定要看大的。所以呢我就看了大的，然后呢而且是经我们付不起的，可是是你要给我们的，而且有好多好多印证，连我们牧师师母去了都有印证，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踏出那一步。很多人觉得我们是 crazy， 但是这个是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哈。然后付了钱之后，他们是薪水开始被降 20%、30%，然后他开始被逼迫，神开始试验我们，就是说他借了他老板，本来是在他老板面前非常非常红的一个人，他们老板就说你的神很奇怪耶，叫你从 Sacramento commute 到 Bay Area 来，一点都不 make sense。 然后他就说你搬到这里来，我 offer 你，你在这里买房子，公司帮你付 certain amount， 我还帮你加薪，怎么样？可是我们回去祷告，神就说 no， 我们必须 support 我们那个教会。人都不能明白，我也不能明白，不要认为我有多属灵，我实在不能明白。在那里买了一个房子自己付不起，这里公司要帮我们付好多钱，又加薪然后又升级，为什么不来？只因为神一句话，他说 No， 我要你 support Sacramento 教会。他们是因为这样子开始被逼迫，神让我们的房子通常4个月会完工，他让我们拖了一年。这一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他们老板开始逼迫他，因为用硬的一直逼他，给他在人前骂他，给他丢脸，告诉他你不是你的神很厉害吗？你为什么不去找别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啊？就是说神让他经历很多谦卑的功课，可是我们因为绿卡，我们因为他们是需要养家，他就不能站起来说我不干了，不行。神也知道，所以就让他在那里面学习谦卑的功课。而我呢在家里面实在是渡不过去，因为呢看着房子本来四个月要交屋，贷款根本下不来。我另外一对朋友呢，就是那对夫妻都是硕士都上班的人，天天都去看他们的房子还照相，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心照相，因为不知道这房子是不是我们的。 我就说为什么别人就可以靠着他们双手买房子，我就要靠着上帝，然后就这么痛苦。然后呢，我们牧师师母因为知道神的应许，就把陈导放到我们家来，因为他知道有个小 baby 不能出门，早上六点的晨祷就移到我 Cynthia 家来晨祷。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在那里祷告，我就在那里哭泣，我甚至生气，觉得神你干什么，拿着好像拿着一个冰淇淋在一个小孩子面前晃，然后说不给你，那种感觉其实我都经历过，我非常的痛苦，我也哭，我看见我的日记实在很好笑，我骂上帝，可是骂一骂就还要来悔改，悔改以后就还是站起来继续走，走一走一段时间又撑不下去，就还骂上帝。然后神非常信实，在一年的时间他就让我们房子涨了 22%，他用这样的方式供应了我们的头期款。刚开始我们当然是用 Credit Card 付的头期款 5%， 一年之后因为涨了就 Refinance， 所以一年我是不可能存 22% 的，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以人的想法，我要存 22% 的钱根本就不可能买房子，因为一直涨一直涨我就买不起了。可是神让我买了之后一年涨 22% 我就 Refinance， 所以我的利率在那个时候叫做很低，那个时候叫很低，现在不是。但是呢买了我们买了那个房子之后就我头脑为什么空掉了所以就很refinance 之后就开始也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也懂得感恩，因为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房子涨了很多。那我们教会又教导，如果你要去除你贫穷的灵，你就是要奉献，奉献到你会痛。这也是一个就是神在教导我怎么样奉献。当初我的奉献都是凭着信心奉献，但是虽然不愿意还是咬着牙，因为我要顺服。所以我们就从房子贷款里贷了 line of credit 出来奉献建堂。我看见的就是我的 credit card， 我的房子贷款因为奉献越来越数字一直增加，都没有看见神的祝福。所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生气，我就会说主啊，我都照着你的话做了，我也大大奉献到我痛还流血，可是我都没有看见经济上有什么祝福，只有就是我的需要我还活着，但是我没有看见你的祝福，我看见那些靠着自己双手的人生活都比我好。可是complain 之后又要悔改，因为知道神一定会不高兴，所以又要悔改，然后又重新求神帮助我再站起来。然后后来神带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最后一段的时候神在我快要结束这段 financial 问题之前，他就开始加高压，非常非常大的高压，告诉我去读护士。那一段时间很多人都陪我走过，我很呆，我不知道护士有什么怎么样，我只单单就听到事，然后求了印证就走了。神非常厉害，在那个高压之下，第一个功课压力非常非常非常大之下呢，他就加了一个人在旁边给我很多 rumor， 让大家都误会我，全班都不理我，就是这种人事是我最痛苦最没有办法度过的。在那种高压下，我要学习怎么把那些 rumor 放到一边，还要读书，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管那些 rumor， 但是我又很痛苦。然后到快结束的时候更痛苦了，神就让我被车子撞，就失去了我的健康，因为撞了之后我这个脊椎我没有办法抬头上课，但是我没有时间看医生，因为每天都要上课，每天都要读很多书到凌晨，没有时间看医生，我觉得。然后身体健康失去了，再来我们老公开始被减薪，因为他们公司快要关门了，最后那三个月从 20%、30%、40%、50% 减到 60%， 减了之后我的房客就开始不付钱了，然后每个月都不付钱，我们两个房，我们要付房租又要付 Sacramento 房贷，然后每个月都不付，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 然后呢到最后还让我们学校来了换了一个 director， 非常变态 director， 把所有的考试都变成很难，让全班都过不了这样子。我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撑不下去了，我要 quit， 我实在走不下去了。然后最后那一段 rumor 更大了，吵得更大，我那时候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我甚至已经到我们的那个学校去告诉他我要 quit。 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们 director 告诉我，你的成绩非常好，虽然最后全班都没过，但是你最后平均还在 B， 没关系。然后他说，他就 keep going， you can do it。 然后我就含着泪这样走过。我记得在毕业之后没多久，刚好李玉妍来那个临提那个玉临提生吧，就那一天我们上去做见证，最后毕业的时候就发现，我才发现经过这些高压之后，怎么我们家老公最后公司关了也没工作了，我们两个人都没 income， 然后房客还是不付钱，怎么我还可以在这里参加那个临提生，还在那里好高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发现在这么多的高压，这么多的高压之下，他压出了一个新的我。那后来我考完执照之后，我就回台湾去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我的家人就说，你老公不是没工作了吗？你怎么还来这里花钱？我说，上帝放我们假，现在再不放假，之后就要上班了，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两个都回台湾去，去了两个月欢喜快乐，然后我还去大请客，又要考上执照了，摆了两大桌，然后他们就看，他们就觉得真的是有神在我的里面。那但是人的软弱都会到你的极点。我回来之后抱着欢喜快乐，很有信心开始 apply 工作，我很做了我该做的，一个月 apply 100个，两个月 apply 200个，哇，靠了我 Cynthia 的力量，什么工作都没有。我才发现神的祝福不是我 Cynthia 可以借着努力，或是因为我已经有 license 就得到的。神借着这一些让我经历到，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是他给我的。我们就最后一个预言是最后快走不下去的时候，我老公说我们一定要去 LA 特会，因为快走不下去了。他就拉着我请着假，他没有请假，反正我们两个都没工作，就跑到 LA 去参加特会去了。到那里那个牧师师母就带着我们去给哈拉留祷告。他说我看见一个异象，你们两个坐在溪流的那个石头上，水已经冲下很近很近很近了，就要冲过你们，而且还满过，然后你们下面所有的鱼都得到这些水。然后他就说很近很近很近了，他就告诉我们大概二月到三月，那个时候是大概十二月底一月的时候，他说大概二月到三月这件事就会成就。他们十二月的时候得到 offer， 三月的时候我得到 offer，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经济的危机，16年的岁月，16年的折磨，他也让我真的变了一个人。我今天可以在这里，神他不是只有在经济上祝福我，现在要面临的是我开始学习圣经所讲的，我还没有到那个很富裕的人要进入那个天国，比穿那个什么大箱啊，穿针孔，骆驼穿针孔还要难，还没到那么有钱。但是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应许很大，他会来，我还在路上。但是我才得到一点钱，我就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没钱的时候那么爱主了，因为我好像看到那个美美的东西就会被吸去，因为已经有一些 saving 了嘛，就会想说 instead of 贷款出来奉献给教会，我现在是可不可以多买一点给我自己。你看那个心态已经变了，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的祷告，求神帮助我拉我回来，因为我只有一点点面包，我就已经心就被挖走了一些。你们不要看到我现在还是有在服侍干嘛，但是我自己知道那个时候没钱的我跟现在有一点点钱的我有差别。 所以难怪神没有马上把好多钱放到我的口袋，因为我可能就跑掉了。所以那最后一个小见证就是，我真的是看见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在这里侍琴吗？弹得那么烂还可以侍琴哦，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天我读书读得很累很晚，来到这里要聚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Cynthia你上去，因为莉莉亚没有来。然后我根本没有时间想，也没有时间紧张，我这个人通常是会很紧张，还要练习很久，上台还在抖的。然后那一天反正只有一秒钟就上去了，然后就站着就开始敬拜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那个惧怕被砍断了。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我自己有办法想象用什么办法砍断的，神借着高压让我没有时间想，就这样。从此之后我上台那个手就不会抖了耶，奇怪，那个真的不会抖了，虽然还是弹得不好，但不会抖了。神他真的预备，他让我很多东西都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挪去，但是他就用他的方法把它挪去。我看见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从我信主到现在，所有先知的预言没有一个落空。个人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但是我要鼓励兄弟姐妹，我有一个东西，因为我在粪坑里，我除了抓着它，没有人可以帮我。就像神要给我房子，我没有父母可以帮我，我也没有工作什么可以帮我，我就只能抓着他应许说，是你说的啦，是你说的，你说要给我的啊，我又没有，是你借着先知自己告诉我的啊，那我要怎么做可以拿到。但是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哈，带我们信主的一个医生，他拍拍我们两个的肩膀说很好，因为那个先知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就说非常好，要拿到神的祝福都是有代价的，生命的代价。我就是不想，所以我自己用我双手比较简单。所以他靠他的双手买了很大的房子，他说 Thomas 上帝祝福你。我那时候并不明白，但是那个过程真的很痛苦，非常痛苦。他让整个环境都往反面走，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keep 就是他的抓住他的应许，不断的这样祷告。那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但是我知道是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我的属灵父母甚至教会的同工到我们家还有教会的祷告会，我常常哭，在那里跪着哭，因为我希望他的应许在我的身上可以成就。但我也看见神一个一个都成就了，非常感谢神。我感谢神，现在他给我的工作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李佳静工作轻松的不得了的不得了，没有什么压力，非常的受宠，在那个地方我老大，大家都要听我的，快乐的不得了。这段时间是我这一生里面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教会也很快乐，工作也很快乐，家庭也很快乐，事业也很快乐，那个 saving 里也很快乐，没有一件事不快乐。我非常感谢兄弟姐妹那段时间忍耐了我，忍耐了我，也让你们看见，其实我身体啊，不是你们想的这么，有的人想象那么属灵。我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也会哭；我遇到环境，我也会难过，我也会有一些老我。神还在制作，而且我愿意被神制作。我曾经跟所有的人说，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说，有一天，你们如果看见身体啊站到台上，他真的是神迹，因为 original 的我是不可能被神用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时间到了，我站到台上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神真的是全能。感谢主。
感谢主啊，哦，心想很不容易哈，嗯，谢谢耶稣。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
谢谢欣雅的见证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啊，我们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亲爱父神，谢谢你，真是看见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存在主你奇妙的神迹。主啊， 真是 若我们不是蒙你的拣选，蒙你的爱，我们也许都 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主啊，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虽然人生有苦难，但是你是我们的帮助，你也是我们的保护。主啊，只有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克服，我们也能够走下去。因为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每一个都是美的。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讲的题目讲人生的投资哈，实际上就想到自己来美国将近是30年哈，三十年，人有几个30年？我们说在圣经里讲什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哈，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我们用30年来看，好，如果有神的祝福，你顶多是30个年，或在30个30年，或再多一点。因为圣经说到末了，人不会超过120岁。好，可是在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我们好度过的岁月里，好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日子好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上啊。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从童年生出来，哈，我们在舞台上从童年演到老年，好，我们从一个傻傻的不知道的幼儿，就像明月的儿子一样傻傻的生出来了，好，我们经过一些轻狂的岁月，我们有梦想啊，然后呢，我们有追梦的年龄。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追，都有梦想。你会追着你的梦，你会为着你的梦想去努力。然后呢，我们就进入结婚，为人父母，然后以后为事业或为成就，这样子。到后来哪一天，我们已经变成发秃齿摇的老翁了啊！就像我自己回顾我已经超过人生半百了。这个日子真的很快，可是我们去想想看，我们在努力追寻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好，我们想要交出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好，尤其我们中国人，当我们生出来小的时候，父母怎么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重视教育，所以父母生了小孩以后，就对这个小孩开始寄予期望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努力。那尤其我们中国人觉得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样的期待里成长。好，大部分人都这样子期待你成长。那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说虎死留皮，人死要留什么？留名。所以我们大家的梦想绝大多数都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功成名就，好，要光宗耀祖。所以我在我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很多同学，他们的名字不是耀祖就是光宗啊，就是男生啊，都是这样子哈。那不是为国就是为家啊，这是很奇妙的啊。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被教导，然后我们就是读书读书读书。我们中国人非常注意教育，好，非常重视教育。那我们就投下所有的时间精力去完成所谓的五子登科，好，你们听过吗？五子登科哈，你要有银子，或者我们说帽子啊，帽子就是看你的学历。那有车子，有房子，有妻子，有儿子，这个是人生的梦想。好，人生的，那我们也都这样子的跟着去做。其实我自己也是被这样子教导啊，因为我的父亲他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所以念书呢是每一个小孩子的首要责任哈，每一个小孩子首要责任。那更何况我是长女，所以呢， 我父亲在我很小时候就把他的价值观呢灌输到我的脑袋里，所以我就是以我的父亲为目标，因为他是念到大学毕业，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至少要念到大学毕业，好，这是父母的期望 ，OK。所以呢，然后我就很努力，而且我父亲呢，因为我是第一个小孩，他所有的梦想都放到我的身上，好，他也花很多时间，他像我，他会告诉我，做事一定要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殷勤，要尽善尽美。好，那到后来我有一点完美主义，现在没有了，但我以前是有的哈，因为我是这样被教导的。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我们的梦想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卓越的人生，哈，有一个卓越的人生。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按着这样梦想就一定能达到呢？很难说，好，因为呢，有人这么说，说人生呢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好，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很难说。那我在前一段时间，我看见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想法，那也让我看见说我很感谢神，好，在我这中间的梦想的时候，神把我转弯了哈。那么我看见一个报道，他是这么说的，哈，这个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啊，也许你们也知道，就是在今年的五六月之间啊，中国呢有几家很有名的公司，一个叫做万昌科技，好，那么还一个叫珠光集团，那一个叫内蒙汇融的集团的董事长。他们都是董事长，有名有姓，高庆昌、卢立强还有金立斌，他们的身价超过亿万，好，过亿的中国企业家。那他们呢相继以跳楼、跳水、自焚去结束他们正在事业巅峰时候的生命，好，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禁想到说，人的梦想不是就追逐这些吗？为什么他到巅峰的时候他却走到生命的末路？为什么会这样呢？很遗憾的是说，这个报道说他们不是很独特的特例，在他们去研究，就是说在中国近30年来有1200多个企业家自杀，1200多个企业家自杀，他们在商场的经历可以打造他们成为企业王国中的贵族，可是他们却在物质极为富足的时候选择了这种方式来离开世界。好，那我们想想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不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吗？好，我们不是都朝着这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没有什么不好啊，好，非常好，我们大家都这么想，我们也被这样教导。但是呢，我们回来看为什么他们会走上这个路。按照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家说，我们人有基本的需求，有五种最基本的需求。那么呢，就是讲到身体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跟成就的需求。那么在身体安全跟归属这种需求呢，是我们算是最基本的，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住，我们需要有自由，我们需要有家庭，我们需要有民主，我们需要这个归属。那在自尊跟成就呢，是第二层，当我们有了基本的需求以后，我们当然就会去追求第二个，就是有比较高的层次，那会去想到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啊？那我记得我在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十几岁啊，在念高中的时候，我突然会去想到说，我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追求这些，对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我开始去寻找，去想。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只有十几岁，那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因着呢，我们的邻居呢，他是个天主教徒，好，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他每次都去望弥撒，我就跟他去望弥撒好了，好，那我就去听，听听以后觉得好像跟我所想要的答案不一样，那么又跟后来呢又有一个机会认识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去了教会。好，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去了，因为我想知道我的生命除了追求这一些所谓五子登科以外，还有没有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去想，就是我们所谓的慕道。可是后来考上大学以后，大学的这个日子实在太多诱惑了哈，多彩缤纷，所以呢就丢到脑后头了，以后就没有再去了啊。那么我就想到说，的确我们人哈，总有在我们的过往的时间，那我们回想一下，你总有一段时间会想到人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总有那一段时间哈。那不知道好啊，是有的人呢就很坚持的去寻找，那有的人呢就是那一刹那就过了。可是当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有生人生呢，他有意义的时候呢，他就有价值。好，当人有觉得有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有活力，也就是会想要生存下去。那么如果说他找不到，好，他找不到，或是他失落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所罗门王，到后来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想想看，所罗门王他有多少的财富？好，在圣经里说，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富有。可是为什么他到最后，好，他所要的都有了，他却说虚空的虚空？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想到说，好，很多时候啊，人不是只需要钱，好，钱不能满足我们。有很多时候，钱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钱不能解决问题。好，有的人说，钱你可以买到啊丰富的物质，但是你买不到健康。好，钱你可以买到一栋大的房子，但是你买不到家庭的温暖。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来看，就是说有些人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下啊，他就不停的追，不停的追，把自己的所有的精神体力全部都放进去，啊，为了就是他要能够好啊，在金钱上。他要追逐那个财富，金钱变成他的安全感，越有钱他越安全。那在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是像滚雪球的，一个人你的时间放到你的工作上，放到你的投资上，当然眼睛就放在你所投资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因为这样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啊，那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许多的企业家呢，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发觉，好，他的家庭不见了，他的朋友也不见了，好，他的健康也不见的，好，他的心理见什么时候已经失去了那个追逐钱的快乐，好，那么失落了人生的意义。所以当他这些人的掌声过后呢，他真的穷的只剩下钱，因为他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晓得这些企业家自杀或是自焚是不是这样，但是真的给我们一个警醒。好，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警醒。那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在人的梦想，我们在追逐这个梦想的时候，好，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这样子单单的来走一趟，我们有神，神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就把你创造到这世界上，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走了。好，那我们都信了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圣经这么说，他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不是只是讲我们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生命，是在我们各方面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你看，耶稣虽然只在这个世界33年，可是他给我们的非常的丰富。好，他示范了我们人生的意义，他也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价值。好，他说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他口里的话。好，所以呢，他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哦，有什么可以啊来换我们的生命呢？所以我很感谢主，但我也跟着这样子追追追，从台湾追到美国。好，那我在美国信了主，我发觉我的梦想、我的理想被主耶稣全改了，被主耶稣全改了。那啊，我们来讲说啊，我们在认识主以后啊，主耶稣啊，他的话语啊，他的行为会带给我们一些审视。好，那我们的生命只要愿意我们接受主以后，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带给我们许多的改变。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真的会被改变。好，会被改变。那钱财本来它就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看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在圣经里，好，有2350节记载到有关钱财，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主耶稣说钱财不好，好，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智慧去管理，好，怎么样去面对。好，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要学习理财。神不反对我们富有，但是我们要知道富有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行善事。好，那英国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Wesley。 好，他说了一句话呢非常有名，他说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的存钱，尽可能的奉献。好，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哦，他也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主耶稣，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把传福音当成他一生的目标。好，那么他我看过他的传记哦，他为了主，为了传福音哦，他吃了非常多的苦，他被迫害啊，被遗弃啊，发生很多事情，就像我们看那个圣经里的保罗一样。所以在真实的世界是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尤其在我们在这个啊金融风暴里，我们也来学习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财富，我们怎么样去做哈。那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财富的管理哈，他给了四个建议啊，就是根据这个 John Wesley 讲的哈。第一个他是说要以智慧赚钱，神给我们都有智慧，所以赚钱是不是神不喜悦的？不是。好，赚钱不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呢要君子，人中国人说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道理，我们顺服神所教导的，好，运用我们所学的才是技能，合理合法去赚钱。好，那么在这个圣经里啊，这个生命记第8章18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你今天如果有智慧，你能够赚很多的钱，你要感谢赞美主，不要觉得那个是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不是，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努力赚钱。好，那么再来我们就说 赚钱，那我们要学会第二个要怎么样用钱，我们要用聪明来用钱啊。那么在箴言书21:05，他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啊。我们啊，为了生活要赚钱，也为了生活用钱啊。我们要把握的原则是量入为出啊，量入为出，我们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我们也不去追求时髦，不捧名牌啊。美国在以前的美国呢，然后因为为了刺激经济，所以他鼓励你消费，尽量的消费，你没钱他借给你 credit card， 哇，他就是鼓励你花钱花钱花钱啊。以前的美国他们就是鼓励你尽量的花钱，尽量的花钱。好，那所以呢，一般的美国家庭呢，他们就接受。那以前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想法就是每五年换一部车，好，每十年换一个房子。好，那么当然其他的物质就是另外。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因为美国经过这个次贷，有一天我看见一个电视节目。他的节目叫做 Money Talk 啊，这个节目呢，他讲到美国梦，他讲到美国人的梦现在要改变，他们现在开始因为鼓励这个借贷去享受，所以呢债台高筑啊。一般来讲，美国人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都有贷款，都有那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债务。大部分的美国人家庭都是有的，但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说要调整，以前是鼓励消费，现在鼓励节俭，现在真的鼓励节俭啊。然后我们开始讲说，你的退休金哈 SSI 到几年可能你发不出来了，你要减免，然后开始把你能够领退休金的时间往后延啊，因为他们开始看见这个许多的制度当初呢是不合适的，好，许多的制度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尝到那个恶果了。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用钱啊，不要过于吝啬，但是我们也不要挥霍。好，我们要适度。那么我们求神给我们哈。给我们有智慧啊，设立预算，把十一奉献提出来以后，你要先顾及到日常你一定得用的，好，然后我们再去谈休闲娱乐。若是我们有余下的钱，我们能够行善事，这最合神的心意。好，这讲到用钱，那我们讲到存钱。好，我们要存钱。以前美国的家庭，这美国政策是不鼓励你存钱，就是花。好，可是我们中国人，好，我们知道我们要存钱。好，中国人我们都是就是要勤俭持家啊。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有很多美好的德性。好，美好的德性。那么在箴言21:20，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喂饱5000人以后剩下的零碎，他是收拾起来，不是把它丢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储蓄是美德，是为了不时之需，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需要用钱。好，那而且呢，储蓄呢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也可以行善事。好，主耶稣喜悦我们能够行善事，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呢，我们有能够多一份准备啊，我们就少一分疲惫啊。我们要努力啊，积存钱。那在美国呢，有专家建议是至少你要有半年的生活准备金啊，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事情会发生啊。那如果像被 lay off 被什么，那至少要有半年的准备金，这是 专家的建议，他们讲到积极存钱，那做什么呢？感恩捐献。好，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捐献，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哦，万物都从神而来，哦，万物都从神而来，各样的丰富的赏赐、美善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哦，连赚钱的能力也是神给我们的。好，刚刚你们听见辛西亚的见证，好，什么都没有，可是他走过来，好，他从最低的时候走到要放弃了。爬到今天，哦，我听了也很感动，我也想到我自己，哦，也是神的恩典，哦，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哦，那所以呢在圣经里讲说你们当将，哦，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刚信主的，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我跟牧师就是从这里开始学起，但是他不是很容易学的，哦，他其实有很大的挑战。那可是我们真是看见，只要是神说的话，你相信，你操练，你顺服，神真的祝福，神真的祝福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有很大的企业家叫华伦巴菲特，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他就是非常有钱有名的投资专家，哦，他的一句话会使股票上去，也会使股票下来，你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但是他自己说他 99% 的财富全部奉献捐献给慈善机构，99%，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少的财富。好，那么就像那个微软的总裁 Bill Gates 也是一样的，他的财产60%是捐给慈善机构，好，这一些做善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越给的时候，神就越祝福，好，越给的时候神就越祝福。在箴言11:25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神绝不亏待我们。好，那我真的是看见神他拥有钱财上的主权，他要给你的时候，哇，满满的，你真的是欢喜快乐。但是他要不要我们学功课？要，我们需要学功课。好，神爱我们，所以呢他会按着他的旨意，啊，来教导我们。好，那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在天上不会缩水，不会变质，像现在很多房子已经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股票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好，那么欧洲，哇，希腊现在有很大的危机，需要整个欧盟去救它。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在我们小小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要学会我们怎么样看，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财富，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管理财富，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神的管家。哦，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要好好的学啊，哦，那么神也会按照他信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在前些时候啊，牧师有送一份那个见证，叫做天堂也有低劣的房屋，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啊，哦，那讲到一个韩国牧师。那么这个牧师呢，他的见证中他说他在天上看见那最漂亮最大的房子是 John Wesley 的。那我们可以想见，像威斯里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他也把他身上他家里所有的钱都为了传福音，都为了传福音。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给我们的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记得说，当我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追逐人生的梦想，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呢，因为特殊的原因，我身体会过敏，所以我没有办法留在台湾啊。那么因着这个因缘际会，我就来了美国念书。那当我念书的时候，我还是 人生的梦想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很美的梦想。因为我从小我只讲说我在我父亲的这个价值观下面啊，所以我有许多的梦想。那么我也一直为那个努力，所以我的成绩一直的非常好，我从小到大的功课都非常的棒。那我常常领奖啊，在台上领奖，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也可以按照我的梦想去达到。所以当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真的是怀着这些梦想来的哈。那我也非常的努力啊，去追求这个梦想。但我在美国以后啊，我碰到了第一个就第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就是我的 host family 哈，我的 host family， 他们是一对非常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啊。那么但是他们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的，他们只有丈夫工作，而且他是在邮局工作。你知道在邮局工作的薪水是 OK， 但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发觉在他身上有用不尽的爱，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好，他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他只是因为我们是外国学生，所以呢刚到一个学校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英文你不通，但是你要做很多事，比如你要到银行开户，所以你以后要缴学费，你要考执照，那考这个驾照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地方啊，所以我在那里我看见说，诶，他们虽然不是很有钱的家，可是呢他们是对神的话语是每一句都遵守啊，他们用尽他们尽力去帮助他可以帮助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impact， 就是说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他在我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只是一个穷学生，可是他愿意花他的时间，花他的金钱，他接待我们去吃饭，感恩节、圣诞节，然后我们需要有需要的时候打一个电话，他就开车来带你去银行干什么，这样做的他完全没有报酬。所以我觉得说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而且不是只有服侍我，他有每一个学期他都做，他现在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学生，我们叫做他的 host son 或者 host daughter， 他每一个学期都这么做。因为这样子让我重新再回到想到说，诶，我曾经去过教会，我曾经听过神就是爱。当我跟他们去问他们说你们这样做，他说我们没有特别目的，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爱也分给你们，就这么简单。那是对我的第一个 impact。 然后在这里以后我就慢慢在想说，诶，好像不是只是追求功成名就，有别的东西。我看见他们夫妻相处，我看见他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我开始觉得，诶，我喜欢他们的方式。我从那里开始慢慢的就去想到有不同的东西。那么后来呢，因为认识我其实跟牧师是我们大学就认得，可是我们到美国以后有恢复了联络。那么牧师很先的在我生日，那时候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只是朋友，在我生日的那天居然寄了一本圣经给我，那是我唯一书架上唯一的一本中文书，因为来全部都读英文。那我想说这个人怎么搞的，什么书不好寄，寄一本圣经，我其实还不是很开心，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哈。那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念书有时候整天英文英文英文，我英文又不是很好，念的时候你总是会累，你就想看一点自己国家的东西，那所有没有选择只有那一本，都只能看那一本。我是这样开始的啊，开始在看圣经，然后去了这个，有时候呢跟我的 host family 去教会，他们都讲英文，我其实我刚来的时候英文很差，我根本听不懂。然后但是呢我想，诶，那去教会那圣经都一样，那我就带我的圣经去。所以呢他们讲英文我就翻中文，好，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接触圣经。那到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第一个难处，好，人生的第一个难处就是我跟牧师结婚以后第一年，好，第一年结婚以后第一年呢，那我们呢 那时候我刚毕业差不多半年哈，结婚的，然后呢我还没有工作，只有牧师有工作，可是呢他被公司裁员了，他被公司裁员了，只给了两个礼拜的遣散费。我们银行里没有什么钱，我们算一算，我们银行里只够过两个月，只能过两个月。我们有车子的贷款，我们有房子的这个房租，哈，算一算，他的这个失业救济金根本不够我们过日子。那在那个时候，哇，那个恐惧就来了。好，我恐惧就来了。我那时候刚受洗，我是1984年受洗的哈。那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85年。我那时候刚受洗差不多半年。那虽然心里很害怕，可是因为刚受洗，对那个神的那个信心是很大的，什么神都可以做。所以我就相信，我只能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好，你只能举目去仰望你的神。所以呢我们两个呢就拼命祷告，只能靠祷告，因为我们举目无亲，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啊，钱只能过两个月，那两个月以后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拼命祷告啊，每天都躲在家里祷告，哪里都不去，除了买菜哪里都不敢去，因为没钱啊，什么都不能做，开车都要花钱。那我们两个就躲在家里祷告哦，拼命祷告祷告，好，祷告了一个月啊，牧师放很多 resume， 我也是一样，我们就拼命撒，像天女散花，拼命丢啊。这一个月什么消息都没有，哇，那个恐惧更大了，怎么办啊？那时候又没有信用卡啊。那后来牧师就祷告感动，他要禁食啊，他要禁食，还有每一天禁一餐。我们就这样祷告，然后就靠神的话语，一直跟神抓着神，因为除了抓着神以外，你没有什么可以靠了。那神也很奇妙，在第二个月的月底给了牧师一个工作，让我们脱离好那个恐惧。然后再过了两个月，我也找到工作了。好，这是我们第一的难处。那找到工作，因为有那个恐惧，所以就开始就知道说，哎，我要努力的赚钱，要殷勤的工作。所以我们那段时间两个人非常的节省，好，那我就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学习记账，我就记账，所有收入的里面的钱花多少钱，全部都一条一条，我要知道我的钱用到哪里去。好，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每一年我没有见停过到现在，所以我知道我的钱到哪里去， almost 30年我记到现在。但是现在跟牧师讲说，我现在要完全靠主，不记了。好，可是我觉得说，虽然在难处，可是在难处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学会要控制我的budget。好，虽然女孩子有你的梦想，你也很想穿得很漂亮，我也很想过着美美的生活，我也很想享受，但是我给自己一个规定，我每一个月我花的钱哪一项不可以超过多少，我就是要求我自己这么做。好，那我们刚开始因为两个都没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上餐馆，每天我都做饭，我们唯一的娱乐是晚上去看一块钱两部片子的电影，这是我们唯一的娱乐。好，那我们在这样子大概熬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就觉得需要买个房子，因为我们两个开始上班，那个税实在太高了，所以我们就听别人的意见，你要买房子，那我们就祷告，一直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钱很少，可是神也祝福，好，我们就买了房子。买了房子以后，那压力就更大了哦，因为呢，这个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要去付房贷，那我们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更抓紧神，因为我们不能够出任何的差错，只要一个人没有工作就完蛋了。那我觉得因为好这些难处让我们抓紧神，而且我们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好，都是真实的。我们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呢就度过了那个难关。但是我们度过难关以后，神还是有新的功课。好，我记得我们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哈，我们买的是一个很， 外面很漂亮，里面很糟糕的房子，因为那个房子被破坏得很糟糕。那我们买了房子，真的搬进去的第一天的感慨就是，哎呀，真的是家徒四壁哈，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睡的一张床而已，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哈。然后呢，窗是破的，门是破的啊，地毯是脏的，哇，一塌糊涂。可是他那个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 builder， 是非常坚固的。那我们因为买了一个破房子，那又没有钱，我们两个就学习修房子哈。所以我后来会可以去建房子，是因为我从第一个房子学习太多了东西。我每天下班有空就跑 Home Depot 买书看书哈，然后怎么修墙，怎么换门，怎么样换窗纱窗，哇，什么事啊、哦、怎么样洗地毯，就是这样学来的。但是现在回去看的时候觉得很甘甜，然后不觉得它是很苦。可是那时候我们常常两个人晚上就趴在那地上洗地毯啊、哦、两个人就这样一个晚上就趴在地上这样一边讲话一边洗啊、哦、这样过日子。可是现在觉得很甘甜，像我们现在常笑我们俩说，哎呀，我们回忆那时候常常两个人哈、哦、下班回来赶快就随便扒两口饭，然后就去赶着看一块钱两部的电影，两个就坐在那里看，哇，那就觉得很满足哈、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快乐不一定要是很多钱，好，看你怎么去看它。那这是我们第一个房子。那买第二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是靠祷告，因为我们经过难处，我们从那里开始学的最宝贵一的功课就是祷告。好，那我们就学会了所有要花钱，好，大钱，我们所谓的大钱，我们要祷告。买车子、买房子、换工作，一定要祷告。好，我们就这样子。所以当我们需要，因为教会啊，因为我们教会固定以后，我们觉得家实在住得太远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决定，就是我们要以教会为主，我们要服侍神。那远的话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祷告，要搬家，搬到教会的附近，这样才能够有时间，节省时间，因为我们两个都上班。那我们就这样祷告，那发觉神很祝福。所以我说我们看了一个房子，本来是看一个房子是在我们八节里面可以买的，但我们去看的时候很失望，好，那个房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是在最后看完那个房子要回家的路上呢，拐一个弯看到另外一个房子，那我们很喜欢那个房子。那后来我就跟 agent 讲说，你为什么没有带我们看这个房子？他说这个房子你买不起，因为它太贵了。所以我们就说那反正看嘛，反正已经到了就去看。所以我们就去看那个房子，真的很漂亮。我们在萨拉托加的房子哈，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哈，那这个旁边都是树这样围起来的哈，就是很传统的美国建筑，这样长长的哈，长长的。所以看了以后，然后我们看见那个卖房子的那个屋主，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家里弄得非常的干净，所以我就很喜欢。那回来说买不起，那怎么办？好，祷告，就祷告哈。那祷告，真的就看见神做工，我们真的把它买下来了。好，那当然不是他的 listing price， 我们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就按照我们要的价钱跟神祷告，我们真的把它买下来了。那买下来你就想，那知道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就很开心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是1989年的1月搬进去的，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哈。那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房子离教会很近。那因为我们那时候牧师在带青年团契，我们的青年团契很庞大，大概有三四十个人。那青年团契的人很喜欢到我们家去玩，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房子，是为了这个弟兄姐妹可以到我们家啊。那我们祷告，所以成就，我们买下来就知道都很合神的心意，那就很开心啦。可是，在当年的十月大地震，就是1989年，我想你们如果在这里都知道大地震，一大地震，那个房子的房价就一下啪一掉，掉了少了10万块。那个房子少了10万，我想完蛋了，我 那个房子我们贷的款比那个房子还多怎么办啊？所以那时候真的又害怕了，想说奇怪，怎哪里出差错，祷告全部都有应允，好，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又紧张了。可是呢你也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也现在卖马上卖又不行，你马上就亏，那好了，就再抓紧神。所以我们的神很可爱，他我们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有高山也有低谷，那因为碰到这个事情了，就开始哇迫切祷告，整天都祷告哈，那就一直跟神说，神啊你要保守，你要保守，那不能出差错哦，不能出差错。那可是神很奇妙，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哈，让我们的工作上我很稳定，但是牧师的工作就是起起伏伏，一下子莫名其妙就被 lay off 了，一下那边又被出卖了，然后他就一直换工作，常常一会儿有工作一会儿就没工作。好，那我们就在那里经历信心，真的是就这样子经历过来。好，所以我们就这一段呢，就是我后来让我学会，好，真的知道说人生有风浪，只有神掌权，好，只有神掌权。那只要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好，我们就顺服去做。好，我也不是一天就学会顺服，神也管教我哈。很多时候我害怕的时候，我就跑到神面前去哭，拼命哭，拼命哭，然后哭完以后呢，哭累了就睡着了啊。然后很多时候我去神面前哭啊 complain 啊，那有时候会被神安慰，但有时候会被骂，好，我会被神骂，好，那所以我知道很多时候是我人的意思，因为我不顺服，因为我悖逆，所以被管教。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所以我知道父亲不管他是安慰还是骂我，都是为了爱我。好，所以我对父神也是这样，那我就知道说我被骂的时候，就是我又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好，我又做了我自己的事，所以神也很信实，我每次求他的时候事力就很顺利，我每次觉得我可以的时候我就会很惨。好，那这也是神带我的一个道路。好，所以呢我胆子很小，我很怕被打屁股，我也很怕被丢着不管，所以呢当神管教我，他一说话我就会赶快很乖的就回到他面前。可是我们人的人性真的是好，我们会常常一下又忘了神的恩典又去了。好，那等一下上帝一定会有办法再把你带回来，可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思想，只有我们把自己摆在他的面前，我们顺服他。好，我们顺服，我到今天我真的学了，就是在我跟神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学了一个最宝贵的，就是顺服就是蒙福，顺服就是蒙福。好，那以这个跟大家一起勉励，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那万有的神，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也谢谢你看顾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主你都有极美的美意。主啊，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挪去我们的悖逆，让我们能够真的按着你的心意走在你的命定里。因为主你对我们的意念是要祝福，并不带加上咒诅。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谢谢主，让我们在生命里的投资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主激励我们，让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上更美的家，我们看见天上你为我们预备的。因为主耶稣你说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因为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你来鼓励我们，你来提醒我们，但愿当我们 跑进这人生的路的时候，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在天上有极美的冠冕存留为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看定睛在你属天的基业，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